喂，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也谢谢陈弟兄、感心姐妹，他们用诗歌带领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的敬拜。今天是父亲节，在这里祝每一位的父亲节快乐。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去感恩，也同时也是一个让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时刻。从六月一开始，我就在思考，究竟面对这个节日的时候，要跟大家来思想怎么样的一些的课题呢？上个星期跟大家来思考孝道主要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去讨论什么是孝，怎么样来孝敬父母。那今天要跟大家来从父亲的角度来去探讨，怎么样来教导孩子，能够给孩子什么。我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把最好的来给孩子。为什么我要定这样一个题目呢？其实我本来在思想要讲的不是这个题目，我是在思考要讲神的爱，从神的角度来去分享做父亲和父神的爱怎么样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在上个星期聚会完了之后星期一我就开始要思考今天这个的信息。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里面，我不断出现上个星期陈前姐妹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领诗歌的时候，她提到一节的经文接着经文一直在我在脑海里面来盘旋来在哪里挥之不去那我就一直在哪里在思考，究竟我应该讲天父的爱呢，还是从这个的经文的里面去思考今天要跟大家来传达的信息。那后来我就还是选择了今天要跟大家来讲的这一段的经文那刚才陈弟兄他们读经的时候已经把节节的圣经读过，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个圣经翻出来，就是马太福音的七章九到十一节那在这里节节的圣经很有意思，他说首先就说这一段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用来去解释还是说来讲有关祷告的功课不是讲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说是有关祷告的功课。但是当我读这三节圣经的时候给我一些的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节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儿子求饼的反给他石头吗？问题是当然不会嘛求雨反给他蛇吗？当然不会嘛，对不对然后十一节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世人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是教导我们对祷告的一个新的一个的认识。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思想十一节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每一个的父母亲都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相信没有多少父母亲说不是的，当然还是会有些父母是这样讲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但问题是什么叫做最好的东西？是从哪一个的角度？是从谁的标准 来去说这个是最好的，是从父母亲的角度呢，还是从孩子的角度？当我们说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的时候，是从谁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最好的？而且这里十一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啊，我们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是比较客气的啊，他说不好啊，就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一些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啊，这个不好有一些翻译成罪人啊 ,sinful person, 啊，甚至有一些翻译成 evil person, evil people, 啊，是邪恶的，是罪人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啊，你们虽然不好，你们虽然是不完美的人，你们尚且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孩子。意思就是说一个不完美的罪人要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的时候，那究竟这个好是真的好吗？还是人自己以为的好？可能人以为的好，结果呢带出来的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说把好东西给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人因着人的有限，人的不完美，可能出于自己的好意，但是结果可能对孩子带来的是极大的伤害。那今天我从圣经里面选了两个的父亲跟大家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陈弟兄已经大兴姐妹已经替我们读过的撒母耳记上啊的第二章哈，我们不读了哈，因为呢已经读过了哈，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哈其中哈的一些的记载哈。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啊。那么我们现在讲以利是谁？以利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的祭司。如果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不单只是一个祭司，他更是一个士师，一个 judges, 一个的 leader, 他是当时犹太人的一个的领导啊。那么究竟祭司的职分是做什么？祭司的职分就是在神与人中间作为一个桥梁，按着神给人的律法那个标准来帮助人重新建立神与人的关系。有时候人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得罪了神，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那么祭司就要帮助这个人来向神献祭，重新建立这个和好的关系。这是献祭you know,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行为。献祭不是这个重点，不是献一个动物，献祭的重点是那个人发现自己的错误，还是说来到祭司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献上这一个的动物。所以这当中是有一种的认罪，同时也有一种立志悔改他的一个的意愿。所以当他献祭的时候，是表明他认罪悔改，透过祭司能够重新帮助他们跟神建立这个关系。这里十二节到十七节记载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里说他两个儿子是恶人，恶人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啊，一个的表达了啊，刚才说不好啊，是个罪人啊，是一个邪恶的人啊，这里是一个恶人啊。这个恶人是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读过，我们知道了啊， 这两个祭司他并没有按照祭司应有的一个的行为来帮人去献祭，反而他在这个献祭的过程里面违反了神对祭司还是说对献祭的一个的规定，一个的要求，以致到他们因这个事情神非常的愤怒在他们的身上。而且刚才我们读到这个34节还宣告说啊，这两个人要同一日死亡啊，同日死亡啊，从这个第四章里面我们就不看了，就是记载哈，当时不单只是两个儿子同一日死亡，连这个以利也是同一日他们三父子都死了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完全是藐视神是一个对神非常不恭敬的一个的行为。那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十二节他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祭司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以利是一个祭司，也是当时的士师的 judges， 是当时的 leader， 不是当时的人，不是所有人都有神的律法在手，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神的标准是什么，所以需要有祭司在当中作为一个的对这些人的行为来做出一个的什么一个的评判，他们合不合神的要求。所以祭司本身是一个对神的要求律法是非常清楚认识的人才对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的身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意思是说，而且你看他们后来所做的行为，也表示说他们不知道，不认识当祭司应该有的一个的行为，所以他完全不明白他们这个身份是代表什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责任在谁的身上？很明显嘛，在以利的身上，在这个父亲的身上。这个以利他自己是祭司，但是他竟然没有教导孩子去认识神。不是单单他两个儿子不认识神，如果我们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后来撒母耳以色列的一个伟大的先知祭司士师这样一个人物撒母耳，他从小跟着以利长大，他也是不认识耶和华神。当然后来感恩，因为神向撒母耳启示显示，所以他自认识神。但是以利竟然没有帮助两个孩子去认识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教导孩子去认识他所侍奉的这一位的耶和华神？我相信在后面第二章的29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理由，29节里面给我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包括以利包括他在内，你们为何浅答呢？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意思是什么？意思以利他自己本身对神也不尊重，所以他根本不把他这个祭司的身份看为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你的谋生的工具，所以他不以为然。他没有教导孩子认识神，自己可能他 守规矩，没有犯孩子犯错的错误，但是他并不看重孩子做错的有什么问题。在这里给我们思考一个的很重要的事情，对于基督徒的父母，特别我们当父亲的，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敬畏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因为我们认识神敬畏神，我们把这一份的认识敬畏的心带到孩子的生命的里面，还是说跟这个世界一些的观念一样，今天很多人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我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在孩子的身上，应该由着他们自由的去选择。那我现在讲，信仰本身是不可能强加的，不管你是谁，最终是否相信跟随神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所敬畏的所依靠的这一位的神来介绍，让孩子们去认识，帮助他们去认识神，明白神，最终是他们选择决定要不要来跟随神，只是他们的决定，我们不能够强加的，这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看重帮助他们去认识神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信徒虽然口说是基督徒，但是对敬拜神，对跟随神，对这个信仰，其实就像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很专重，并不是很敬畏。很多时候我们说把孩子带到教会，希望孩子能够在教会这样的一个的范围之下成长，成为一个好人，这个心态很好。但是孩子来到教会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家里面，看见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把神放在首位，直接影响他们信不信神。不是教会告诉他神是多么的应该敬畏，他才不管。他看见父母都很轻视藐视，不看重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孩子肯定不会去信。而我们可能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对以利两个孩子，还说对以利那么的严厉的惩罚呢？有很多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也没有惩罚他们到这两个孩子这样一个地步啊。为什么神对这两个孩子的惩罚要那么的严厉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我们要晓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的比喻，其中最后他讲到，他说神向谁多给的，就会向谁多取。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神把这两个孩子放在以利的家，是给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机会，让他学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侍奉神，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 神给他那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他们不看重，以利不看重，不认为这个事有什么重要。结果神对他们所要求的都非常的严厉。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都为基督徒的，神把孩子交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神是对这个孩子，对这些孩子是莫大的恩典，因为他们给这些孩子们有最好的机会来认识神，神给他们最多的机会能过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当以利不以为然，藐视神自己的一个的对神的藐视，结果带来什么？结果是带来对孩子最大的伤害。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把最好的给孩子，就是让他自由的去发展，让他自由的去选择他的人生。你没有晓得，原来神把这个孩子放在我们的生的家庭的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要透过我们来赐福给这个孩子。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对我们影响，对我们的生命影响最大的结位的创造主结位的神，我们没有把这样一个敬畏的生敬畏的心来传达给孩子的时候，最终他们所带来的是最严厉的一个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问题。但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因着我们相信神，我们能够把对神的认识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孩子的一生必定是蒙恩过着幸福的人生。所以我们说把最好的给孩子是什么？是帮助孩子去认识神，去敬畏神，这样这个孩子的人生才是真正蒙福的一个的人生。我很喜欢一个的牧者啊，神学院的一个的老师啊，我很喜欢他的讲道，很喜欢他的解经，很喜欢他的书，所以我常常听，常常看他的书啊。他的名字叫做包维坤博士，他是一个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啊。有一次他在讲道里面分享啊，讲到他从小长大的如何受父母亲的影响。他说他是我、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家庭，不单只是基督徒家庭，就是传道人的家庭出来的孩子。他父亲是一个，也是一间神学院的院长，但是他分享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教导过他任何有关神学的一些的理论，一些的观念。他说他没有，父亲不教他这些神学的东西。但是他结果最后他选择也是在神学院里面当老师。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在家里面看见父亲母亲是过着一个怎么样敬畏神的一种的人生，看着他父母亲是如何这个父亲是如何来当这个神学院的院长， 如何来照顾这些这些学生，这些的神学院的老师。虽然他们非常他们也不是富有，也是算穷的一个的家庭，但是他父亲总是把他们很多的金钱来支持，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神学生各方面的需要。所以他的生命直接影响了这个的传道人。后来他自己跟着父亲的路，当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的老师。我在看，多数时候我们想到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的家里面，特别我们是作为一个相信神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把我们对神的哪一种的认识来传达给孩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如果父母都不觉得这个信仰重要，好像杰里说以利也藐视也不尊重神，当然孩子会的结果的必定是也不会尊重神。好，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再多的去表达了。我们来看另外一位的父亲，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肉身的父亲，马太福音，刚才读了，我就不读了，就是讲到约瑟是如何的在这个的玛利亚怀孕的事情上这个表现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当越是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他本来就想暗暗把她休了就算，但是后来圣灵神给他感动告诉他一个事情的时候二十四节很有意思，他说越是起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然后我们再看十三节，第二章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起来带着你的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到埃及去，住在那里吩咐然后十四节，约瑟起来带着孩子就去了。 OK， 然后我们来看十九节这个希律死了之后，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然后二十一节，约瑟就起来把孩子和母亲带到以色列去。那这几处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约瑟是一个非常顺服，当他听见神的吩咐，他就顺从照着神的吩咐去行的人。可以说约瑟的一生是一个顺服神的一个的人生。曾经记载约瑟的事情不多就是刚才那很小的一些的故事，但是从这几处的地方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听见神的话就遵行去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表现，一个的行为，一个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的人。从他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的结果是什么？耶稣长大之后，我相信我们读过耶稣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耶稣的一生是一个非常顺服天父的一个的人。我相信越是对他的影响必定是存在在哪里的。当然我们说耶稣是神的 神的独生子，他跟神有这个亲密 的沟通关系，当然不一样。但是肯定的，越是在他耶稣的生命的里面，也是使他正面对他的那个的影响，把最好的给孩子。很多人在他的在很多父母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是说当孩子出生之后，就已经计划好这个孩子的一生啊，要带孩子去什么地方去生活啊，要去哪里上学，要去学什么啊，将来希望他的行业是做哪一行。好像孩子刚出生，很多父母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像完整的一个计划。很多父母觉得我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所以要为孩子计划他的一生。我想是出于好意，但是结果一定按照我们所计划的能够完成吗？还是说一定是对这个孩子最好的吗？老实说，我们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控制不了，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为孩子计划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真的有能力让他人生就按照我所计划的让他去走吗？在约瑟的人生里面，让我看明白了一点，约瑟做了一件非常有怎么说呢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他是听见神的吩咐，他就去行。他把他的人生完全交付在神的身上。他的人生的计划就是听从神的吩咐，顺从神走他人生的路。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问过，有没有寻求过神的带领，神是否要带领我们去某个地方，是不是神的心意要我做某一件的事情，还是所有我的人生的计划都是我自己去选择。基督徒最后就是祷告求神盖一个印 approve， 还是我们做每一件的事情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寻求，让神来引导我们的人生。你知道吗？神带领我们的人生也表示我们的人生，我们去哪里做什么都会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孩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最好的给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问我们的人生是在谁的手中。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话，你把最好的给孩子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交在神的手中，神带领我们去哪里做什么，我相信这一个的过程里面会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他的人生的路。比方说我们来 Utah Logan 这个地方，我跟师母都感觉这是神的带领啊。我们两个在来 Logan 这个教会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们还没到这个教会啊，我们还是坐在那个飞机场Salt Lake City 那个飞机场， 我们两个要同样的感觉，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带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里生活的一个的地方。我们体会神自己的带领，那我们就来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单单影响了我们夫妇之间的生活，是直接影响了我的女儿在这里的她的成长，她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来 Utah， 没有来 Logan， 乐怡也不会在 Logan 成长，当然她也不会认识 Louis， 当然她也不会因此他们结婚，现在也不会有我这个的可爱的孙女，我们的去哪里做什么会直接影响了我们孩子将来的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来顺服神的带领来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为了孩子，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的安排。同样的，因为我们当父母的凡事顺从神的话，孩子也会学到如何来跟随来顺从神，他的人生的路也会走在神的路上。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一个美好的人生，走在神的路上的人生才是最美最好的人生的路。约瑟为什么要去埃及？我们来看刚才我们看到的在哪里，十三节。好，他们有个使者来对约瑟说，起来带着你的孩子逃往埃及去，住在哪里等我吩咐，因为希律必寻找这个孩子要除灭他。约瑟之所以带着家人要逃到埃及去，当然是因为顺从神自的带领，但在这里要指出一样事情，是因为如果他们不逃，他们就会面对一个危险。他去了埃及是为了要让孩子可以得到安全的保护。父亲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给他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去成长。如果我们读任何一本教养孩子的书，都会告诉我们，一个在没有安全感底下成长的人，他的人生的性格，他学习的能力，与人的相处都会有极大的一些的问题。相反的，一个在非常有安全感的底下成长的孩子，他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最近看了一个小小的文章，很有意思。他说，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到有安全感呢？当然很多的书里面我们都告诉，都让我们看见父母亲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安全感，夫妻总是在吵架的时候，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如果父母亲都在吵着要离婚，有争吵各样的事情，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另外我看到这个文章里面有个很有意思，他说，当父亲的能够跟孩子去玩，都会给孩子有安全感。特别他说，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孩子好像 baby 小的时候，父亲常常抱着他来跳的时候，孩子就会在当中得到一份父亲的保护的安全感的一个的栽培。我就看这个小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父亲原来要做的事情并不需要很多， 陪着他玩，父亲在家就能够给孩子有一份的安全感。今天我们发现在很多的家庭缺乏父亲的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的里面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一群的人，因为没有父亲的同在，就好像失去一份的保护。所以给孩子最好的是什么？陪着孩子去成长，这个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的礼物。不是给他钱，不是给他多少物质的东西，乃是给他培养他有安全感。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安全感很重的很怕孩子受伤害的一个的人。还有点点时间分享一下啊。记得我的女儿小的时候，乐怡小的时候啊，凡是有危险的东西我都不给她去玩。为什么？我就怕她受伤害，所以我是一个保护型的一个父亲，什么都不给她，怕她去受伤害。还好啊，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妻子啊，师母是什么都可以，去 explore 一下啊，去玩一下没关系啊。所以还好有一个平衡。我是非常想保护我这个女儿，所以当她去幼儿园的时候，我还记得啊，哎呀，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每天送她上学，接她下课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做啊，所以要训练她自己独立啊，要让她能够去学校自己去跟坐校车 school bus 去啊，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他带到校车上下车的地方啊，然后让他跟小朋友一起的上车啊，我就在后面开着我的车，就跟着那个 bus 啊，跟着他去到学校啊，看着他下车，然后进到课室的里面去啊，如下课的时候也是照样的这样做啊。一连好几天啊，我才放心让他自己去学校。我是很保护型的一个父亲，但是我认识一个事实，无论我多希望保护我的孩子，给他有安全感，但是我人力有限，我不是全能，我没办法随时去保护他。所以从小我学会一个东西，把他交托给神，让神来保护他。在这方面师母做得很好，他每一次遇见什么困难的时候，师母都叫他来祷告啊，求神来帮助他。所以他从小就知道，除了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天父是他随时的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点，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去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没办法随时随地去保护他。真正能够保护他的，就是哪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哪一位的神。除非他在神的手中，除非他认识神，他也倚靠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有神成为他的保护，否则的话，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基督徒的孩子们是蒙恩的一群的人，因为他可以从小有机会认识神，经历神，在神的里面得到这个健康的保护的成长。时间关系，很快的讲最后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的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从19节到23节啊，我们就看见当时那个希律死了之后，使者就告诉约瑟，好了，他死了，你可以带孩子回以色列去了。当孩子要去以色列地方的时候，22节开始。后来，这个约瑟又知道哈，这个亚基老 接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他就怕往那个地方去啊，然后神指示他，他就去了加利利的境内，然后到了一座城，他们就留在拿撒勒住在那里。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我在想，为什么约瑟要住在拿撒勒？这里没有说是神吩咐他住在拿撒勒，梦中只是他去加利利境内而已。加利利境内还有其他的地方，为什么要住在拿撒勒？为什么约瑟要选拿撒勒？因为拿撒勒是一个非常不出名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人知道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啊，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啊，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读过一件的事情哈、啊、当那个腓当当那个腓力哈、啊、来来遇见腓力，就对他说哈、啊、跟随我。腓力就说哈、啊拿撒勒哈、啊、那个拿单也就是说拿撒勒还有什么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啊。拿单也哈、啊、对这个的耶稣的评价是什么，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啊。拿单也就是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意思是说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一个不出名，也没有出过出名的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啊。为什么约瑟会选这个地方？那我相信是约瑟的智慧的所在。他没有带耶稣去了耶路撒冷，去了一些大城市，他却是选择一个小的没有人知道的城市。为什么？因为他要低调、啊、keep a low profile、啊、就是他要低调、啊、我们用我们中国话就是说韬光养晦、啊、他不要让人、啊、知道、啊、不要太起眼、啊、默默的在哪里成长、啊、给孩子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是让他能够在那里平安的来去成长。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今天很多一些的观念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的当父母的用尽各样的方法把孩子推到最高的一个的地位，什么都要赢，什么都是第一，好像需要这样才能够建立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当一个人从小都是第一，都是在最高的高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啊、枪打出头鸟、啊、你越是跑在前面啊，你跌得越快，受伤越多。一个孩子从小都是第一的啊，他受不了挫折，非常的容易，一次的失败，他就爬不起来。我们说我们要培养孩子有自信，但是千万不要让孩子自大，不要让孩子自我膨胀。今天在美国的教育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去到学校，每一个老师都会让孩子感觉自我膨胀，他好像每一个孩子都是他整个宇宙的中心一样，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的观念。孩子不懂得面对挫折，面对失败， 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信是从哪里培养？是从他的生活里面，从他的挫败的里面，从他跌倒能够爬起来的里面来建立他的自信。不是一直要让他跑在最前头。有一句话真的是害死很多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什么叫做起跑线输了？多少人起跑的时候都没有起眼，但是都后来不是都在前面吗？那些赢在起跑线的人，有多少真的走到最后还是在前头呢？因为他们已经累死了。又是选择拿下了，只要让在一个低调的一个的地方，让他不需要面对过分的冲击与挑战。耶稣一出来就一鸣惊人，为什么？因为他的成长那里面，他需要有的都可以来得到。耶稣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一个人，从他十二岁去这个圣殿我们就晓得了，他愿意追求认识神，非常有好学的好奇，也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栽培的。一个好学的人有自信，但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要走在前头，要学会做人低调。但是今天很多人听不进去这个的观念，总是觉得要跟西方人所讲的，要好像一定要怎么说呢？让他有很大的自我的一种的表达，结果就是害了他。约瑟的生命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懂得听从神、顺服神的一个的人，他的人生都是在神的手中，走神所带领他走的路。他的人生是在神自己的保护的里面，同样的，他带给他的家、他的孩子是一个安全、被保护的一个环境之下，让他成长，也是给他从小学习怎么样来建立他的人生的自信，不是在一个好像让他很骄傲，却是让他一个成为一个很谦卑，很能够去认识，很能够有一个 passion 去明白别人的一个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两个的父亲带出两个不一样的结果，一个不把神当神，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可以让孩子能够从小认识神、敬畏神，过着一个幸福的人生，他却是不看重、藐视，结果让孩子失去了蒙福的机会，得来的极严厉的一个的惩罚。提醒我们当父亲的把最好的给孩子，我们要想想什么是最好，是我们的角度还是从神的角度把最好的给孩子。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作为基督徒我们认识你，感谢你把孩子交到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是主你赐给孩子的福分，让他们可以从小就有机会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以致他们可以从小在你的真道上 来去成长，过着幸福美满的人生。但是求主你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重视这样一份的福分，轻易的不把敬畏你、尊重你，不把你的属灵的价值观给他们，也是为他们带来更大的惩罚。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引导的当中成为一个活的榜样，以致到孩子们看见我们如何来顺服你，他们也学会来跟随你。让我们懂得建立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让孩子在哪里来成长，也帮助我们把孩子带到你的面前，你成为他们的保护，帮助孩子来依靠你，来跟随你，更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从小培养孩子成为一个有自信但是谦卑不骄傲不自我膨胀的一个人，让我们懂得有一个怜悯的心，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在那撒勒一个这样不出名的地方出来，却能够把主你自己的真爱大爱能够表露出来，让人因着他的缘故能够认识你。同样的，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被栽培成为主你的见证人。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